各位学长阿弥陀佛。2008年的第一次上课，也是我们紧接在墨学之前才圆满的唯识与净土八讲以后，一系列的有关于把唯识的教理啊，支持净土的行果这个想法底下，我们就随着这个净智法师，其实也是今年结夏时候做开示的两个主题，墨学模仿他的两个主题，提出我个人的一些学习心得。那么我看现场有一些我不晓得你听过，不过看起来是我没有见过在唯识净土八讲当中出现的学长，所以你们手上除了有今天后面也有发的阿弥陀经48愿的导读之外，手上并没有净土五经一论，对不对？我用到的五经一论，当然我们那边有一个学长2003年版有康生凯版本的无量寿经，但是我用的是里面有夏老的汇集本版本的五经一论。那我看因为有些学长今天并没有，我还好准备了两个今天的内容啊，我就选择我的第二个版本。下个礼拜可能还是要用到这本书，所以谁呀、啊？李丽啊，你帮忙去，不是现在，你下礼拜上课前去找足一些净土五经一论这个版本的啊。我们会今天最主要利用净智法师用的这个导读里面的康生凯版本的48愿的内容啊，那我们今天就以这个东西来导读，略略的读过这个内容，然后呢再看到下个礼拜夏老的汇集本里面的整理啊，看他们的意趣对于48愿的科句，每一个人有不同的见解跟善巧，我们看看他的意趣呢有什么样子的特色啊，那我们下礼拜再来一块对读。那今天我们就算是本课的序言，也导读一下净智法师这个讲表啊，以这个内容来下手。那么往下报告之前，我还是要讲一下引子，一个缘起，其实也是这个礼拜一墨学礼拜一三楼的课上课前，有一位过去一年多礼拜六下午都有跟墨学一块共修《瑜伽师地论》的一位学长，他父亲癌症末期，所以大概今年今年大概三四月以后就不见他人出现在课堂上。那他在有一次路上碰到我，就说他事情忙，等忙完了再回来上课。我也不宜有他，那礼拜一见到他人，我进教室的时候呢，他人正在跟简峰文老师跟另外一位比丘尼在谈话，他看到我进了教室就屈身到我这边来，才开口想跟我讲话，话没有出声，整个人就抽搐着，左手这样子，手是这样子张开的，右手这样子紧握着的，然后一直在那边抽动的哭。我想一个大男生能够在别人面前哭不是容易的事情，我想是话到嘴边心就打结了、那才听到他说他父亲怎么怎么样，他话都讲不下去了。那我看他胡子也没有刮，他一向都不太修边幅啊，然后完全不知所措。我想他也是在那种病急投医的阶段，虽然有一些要劝他父亲念佛的想法，可是面临到家里人的很多因缘事，其实那个纠结难为，不是一个人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的。所以我一直觉得各种的修行法门或者是宗教你要去寻找的，其实不是一个方法，而是我一直讲的上个课我一直提过的， 现在我们在修行或者是在宗教里面寻找的东西，太注重技术面的东西，少了一个全盘的生活生命工程面的问题。那么我一直在区别，这个名词不是我创的，是海云寂梦法师，他很喜欢一些这样的字眼，我觉得他很善巧用这些现代的语言。所谓的工程面，就是说你心里面总是要知道你要盖什么楼吧，或者是弄出一个什么样的建筑物，你才能够去找工作方法跟材料。如果你连你要盖什么都不知道，那个心中没有蓝图，你就急着去找各种的材料跟方法，堆成山了也没有用。这些东西到时候都不能够有用，不能够互相效力，就变得非常难。其实你可以看到他近边处到处都可以帮上忙的地方，那我们熟的人或者是每天就浸泡在这些事情上的人，或许都熟门熟路，可是碰到自己也未必见得。如果你整个生命工程面的东西没有照顾完成，而且这些东西你自己平常没有基础也不熟悉，中间有很多我们都太理想化自以为是的东西。你不要，就像我们人结婚吧，两家子结婚，每个人都一张嘴巴，一个意见，你看纠结起来啊，你不要说是华严经那个什么帝王重重啊，就拿人嘴杂乱啊，这件事情你都搞不来啊。那更不要碰到说你家人信仰不一致的啊。礼拜四晚上我们的一堂课，有一位女众的学长还在谈到，她认为她老公信的基督教是完全不信因果的，所以他们家里不闹革命嘛。请问如果遇到这些往生送葬送这个送别的事情，请问家里不会因为这样子闹得更严重吗？所以我说工程面的问题肯定是大于技术面的问题，可是我们今天在修行各宗各派的法门上面的技术问题强调的太多，而对于基本面上的考虑跟基底工程都没有做好。你看一栋楼，我们附近最近一直在盖楼，我家附近最近正有两个工程正在开始有预售屋，光是搭预售屋就要整地啦，然后先要把原来的房子拆光啦，然后整地啦，然后找设计师来做设计啦，然后各种的木工比较多啦，然后开始建立一个美轮美奂的很梦幻式的预售屋，然后还要走这个那个销售人员还要找那个很撑头的男孩子哦，然后穿那种 casino 就是燕尾服那样子，然后底下是整个一楼是空的，可以去这个停车哦。那整个那个动线最近还带来一堆的竹子啦，还有因为冬天快到了，我看他也把那个樱花，好大的一丛樱花，那樱花不知道从哪里，我相信是买来的啦，就在那个地方栽种起来。我相信他们大概要卖到樱花季过，一定要让那个花开。可是刚一地的樱花会开吗？我想恐怕很难啊。这些都是基底工程的问题。那问题是这些工程面如果不具足，就看到那礼拜一那个学长，你再怎么抽蓄，再怎么难过，我是觉得情绪解决不了问题。当然，如果引发人对你关切这件事情给予举手之劳，当然这是修的好缘啊。如果遇不到的话，你的慌乱碰到恶知识那就更惨了啊。所以我们说啊，修行要用平常心，不是平常怎么样修，而是真的你在没有事的时候就要预见到这些人生一定会发生的议题，这议题我们到底平常怎么关切。所以也引发我今天一直选择我到底要怎么来跟各位报告阿弥陀佛四十八大愿这个主题，因为这个主题有很多大德都讲过。我其实不愿意在文艺的部分做消文解义的事儿，我把它大概选择了几个方案，包括今天我选择了两个方案啊，因为也是因为坊间有许多人对于这个经的版本有意见，乃至于念佛的法门的选择，也有一个非常实心的。我为了这个问题，礼拜天还特别去看了净空法师公元2000年在泰山感应篇的问答，回答悟道法师的代问的一个问题， 有关本愿念佛的问题，今天我也会谈到。这些事情都变成太之为末节了，而对于整个怎么把修行变成生活啊，这个工程面似乎整个都忽略了。如果我们整个修行这些法门的关键因素都不是我们平常生活的元素的话，请问到了危机处理的时候，你怎么样能够动员这些元素？一定动员不起来，你动不动就一定要用这个什么拉红灯、紧急警报的方式，那除非你有那样子能够提供援助的人，否则是肯定做不到的事。所以我大概就定掉了，我这一次报告48院我也没有预定要讲几次，因为原本我只是想讲四次，预定讲四次的目的是想配合唯识与净土的课程，把阿弥陀佛48院里面的分类以及做观奇想的那个善巧跟各位大概做一些经验的报道，那这个部分我也会包括在内。不过我想更往延伸处谈一件事情，就是各位不妨想想，当初法藏比丘就是阿弥陀佛前身，在因地在四自在王如来的面前发心要去建设一个最完美的净土的时候，当他看了21万这么多的佛国净土以后呢，他经过一段自己的因地的修行，最后呢功成圆满，来回来跟四自在王如来报告他的心得。我们都太着重在48愿的本体，就是48愿的主体本身，对于他之前的因跟他最后立了愿以后所发的行，这个之间似乎就少了忽略。那么我们学佛只要有一点点正见，我们都知道因缘果见力是不能够相离的，我们不能够只是为了一个目标就去不择手段，任何事情包括成佛，佛种也要从缘生，没有离开因缘就自动会有一个果，水到渠成，到时候就会发生了。所以我们今天谈这个48愿，也应该要把我们的心情改成说，不是我们今天看到法藏比丘因地已经成佛然后他这个法界的48种能量，我们只要用信徒的角度去跟他以念佛为因呢，跟他感应道交接轨了，我就可以趁这个方便到他那个地方去往生，得到修行的利益等等的。我们希望把我们的地位稍微提高一点，把我们自己相似，我们自己是因地的法藏比丘，你想想看，他花那么多劫数的时间修行，那么积功累德完成了这个48愿所成就的佛国净土，你有没有看到在诵读无量寿经的时候，不管哪个版本都一定会谈到他的法行，这个法行就是他的因跟缘。那么透过什么样的因缘法行，他能够成就这样子殊胜的净土？所以这个净土不是我们今天在48愿的愿文内容所讲的那个样子而已，而且这个愿要导行，而我们借着这样愿行的蓝图的全般了解，然后于是呢对这个道理事项都明白以后呢，要能够深信不疑，对不对？然后要能够切愿往生，那么引发起你的行能够专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的这个法门上面。所以我们希望把各位的角度同墨学一样提升到我们回想根据无量寿经跟我们的报告，回想法藏比丘是怎么样从因地到现在今已经成佛时节，他现在在那边做什么，那边整个的因缘果建立，我们怎么样从自己的现在这一念心地开始发起真实的信心，对于他这样愿行所引发的功德能够有一个圣解力。所谓圣解的意思就是说一个清楚的皈依境，一个愿景，它不只是我们去向往的那个目的地，而是变成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把它变成是一个基底工程，把它变成是一种生活的铺排，把48愿变成是我们生活的一种依止的纲领。如果我们今天已经开始觉知要往生阿弥陀佛国，你今天的生活就从现在开始要生在净土的因缘上面，那么因缘成就果报的 这个功德一定呈现，这个一定不成问题的。所以墨学对于本愿念佛的说明，可能会站在这个功成面的立场。再讲简单一点，也就是说，我们必须要活着，从现在开始，从现在开始，就要能够比，就是效法啊，因地法行的法藏比丘，把我们往生的那个48愿的佛国净土，从现在这一念心单子，尽你的一己之能，对不对？尽你的一己之能，把这个愿景变成我们的现在的因缘，把它变成我们整个生活的工程的全部，使我们现在整个生活从人事物所建立起来的关系都能够变成是一个，都能够变成是一个当下现在此时此刻就是在净土的果报或者是觉受。这个才是我一直要谈的所谓的工程面的问题。那么至于技术面的问题，我相信各位只要一年能够多有几次八关斋，有几次精进的佛期啊，也跟各位报告一个可能的好消息，因为这个我们观音期的那个执行委员会的会长啊，这个礼拜六要去见一样观音期的主期法师，要跟他请法啊，请一次佛期的法。上次观音期我只去了一支香，这次佛期我希望不要有业障出现了，能够全程参加。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应该如果碰得到在这个48愿的法会期间，我们还可以分享一些这个心得。好，我们就把这样子的杂话拉回来，回到刚才礼拜一那位学长。我后来跟他劝，就是说他第一件事情告诉我说，他父亲是一个还很善良的人，第二个也懂得念佛，只是念得不是很专心，所以他有担心。然后呢，第三个呢，他说他这个哥哥啊不是很孝顺啊，他不愿意到他爸爸面前忏悔啊发漏啊什么什么什么的。我听来听去都是他心中的一些担心，不舍，然后呢埋怨啊。我说你这样的心情，包括你才一讲到你心情就不能自已，这个哭泣就这样子的不能够节制啊，你想这样的心情跟你家人相处，你怎么样引导或者是陪伴家人能够走在这条陪伴你父亲最后的一条路上呢？你自己都不安定了，你怎么样帮别人忙呢？所以其实我花了比较多时间都是在安慰他当事人，而不是教他任何方法，因为这个时候教给他任何方法都是不立刻有效的。如果不让当事人，就是你今天谈话的当事人安定下来，他的情绪几乎都不得善巧。所以我还记得有一天，有一次结下，我在韩俊孟法师他的那么结下的那个法会上，他老人家跟我提一件事儿，他说啊，越教这些弟子越麻烦，他说啊，这些弟子如果人格都不健全，怎么能够教他学佛呢？懂吗？懂意思吗？意思就是说，他连做一个人都不晓得一个健康的心情应该怎么样摆放出来，一个健康的生活，一个健康的生活作息，一个健康的饮食习惯都不去讲究，那就想跟上师要一个什么秘法啊？我说你人格不成就，你如何能够学佛呢？佛能够在人格委屈的情况底下能够成佛吗？我们不是听到讲说人成即佛成吗？佛不过就是人，他用人生八相成道完成一个圆满圣道的德性，一种功德，所以一定是透过人的完成而成就了佛格。所以也就是告诉我们，整个佛他并不是离开人间事，不是离开人能够做到的事情，他绝对是我们现在这一念心，哪怕这一念心是业障深重的凡夫心，哪怕这一念心是杂染的流转心，你都可以用这一念心转移清净，最后成就佛果圣人的功德，这就是不可思议啊。所以天台家所谓的观不可思议境，就是这一念应入界的心，这一念应入界的心虽然它是杂染的，可是它可以成就佛果的功德，光这件事情好像很吊诡，可是它就是不可思议。于是整个如来藏的修行大概就从信这个不可思议下手，如果你不信有这种可能性，根本无法修行， 你就说我是业障深重的凡夫，你一直这样死执这样子的话，你怎么成圣？如果你没有成圣的念头，那么请问你念佛是干什么？完全不晓得此事为何，就根本是天方夜谭了。好，所以从这个缘起呢，从这个影子呢，还是回来。虽然这五六年七年的时间在这边，我学的大概都是很大部头的经论，可是去年年末到今年年初，我就是把所有那些我修学的善根都回向净土啊，做一个我亲身的示范。我也跟各位做个学习心得的报告，让各位知道，你不管今天因缘学什么，反正你只要成佛，最后每一件世出世间的善法都是应当要为众生学。可是净土中人最大的不同就是所有善根都怎么样回向净土，同成佛道，就这一点不同。所以我要提出另外一个主张的意思，就是说过去从龙树菩萨的南行道、一行道乃至于境界法师所提的这个讲表当中，都谈到一件关键，就是说净土行跟圣道门是两条路。我从上次的课程我就提到这件事儿，其实它不违背。圣道就是佛国的完成，毕竟是一乘道。那么如果我们是大乘的原教中人，应当要信这一乘道。所以不管你今天选择净土下手，还是选择直接修四念处、般若观、唯识观，去乃至于天台的三观、华严的法界三观，去走圣道门啊，过去都以为这两条路是这样子区分的。可是我用唯识与净土那八堂课讲跟各位说明的一件事儿，就是其实这两条路不是这样子区分的。不管你修学什么善根，你只要有一念心回向净土，就是希望你这些善根功德怎么样呢，怎么样，就是这一生啊，当生能够入不退转位。你只是把这个愿加进你的修行元素里面来，然后把你所修集的善根回向于净土，那么与一切有缘的众生同成佛道。所以毕竟这两条路其实是一条路。那么净土法门的持名念佛这件事情只是其中的一种方便，就像我佛所说的八万四千方便门一样，它是一种方便，任人你随你的因缘随择任何一个方便。但是成佛这个圣道行却是不二的，不应该把圣道跟净土变成两条路，这是我提出来的一个基本主张。同样的，我可以用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本讲的内容来做证明。所以我提出我这堂课我定下的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希望能够把四十八愿的因缘果建立变成我们整个这一生，从现在开始，不管你过去已经都在修净土行了，或者此时此刻听墨学的劝才开始发心发愿愿意走这条路也好，怎么样学着，不是只是要去找一个快捷的法门而已，因为它不是一个技术面的方法而已，它是一个怎么样去改变你的生活方式，让你的人格能够变得像是一个称职的净土中人，而最后他的成就一定是圣道，就是佛果。所以第二个目的就是厘清楚我们到底要成佛还是往生净土而已。往生净土是为了要成佛，成佛是为了要生生世世行菩萨道。所以这些不同的回向文里面的内容，不同的愿的内容，其实根本就是一件事儿，它不过就是个人所安排的前后次第。我说过，我们是我们自己人生的编剧、导演、剪接，乃至于是其中的演员。所以今天你怎么样剪接这些前后次第，就是我们个人的观念吧，而这个观念正确与否，就会决定你今天怎么样选择法门。好，这是我做了一点前言。那么同样我也引述一下，我昨天晚上一整夜重复在听净念法师讲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时候的前言，就是他第一讲两个小时重复听，听了三四次。那么我大概简述一下他在序文开始谈的几件事儿。他说啊，一直以来啊，成佛或者是念佛啊，或者是修圣道这件事儿，一直都有两个主张啊，或者我们讲了二门啊。我们看看他的文好了。 请各位翻开到他讲表的第四页，标题以二，净土法门之特色。我想推到最早的文献应当是出自于龙树菩萨，龙树菩萨的十住毗婆沙论啊，里面的这个南行道异行道的这段论文。那他这边有引啊，我们就直接去看。那么这段论文一直都是净土行者引来哈最早的论啊，最早的论的这个文证。他的文呢，在十住毗婆沙论，十住毗婆沙论是在解释什么呢？其实他虽然讲十住毗婆沙论，其实他讲的是大乘的十地，而里面呢，他只包括两个，就是初地的集喜地跟第二地的离垢地，他只讲了两地而已。那么在集喜地的部分呢，他就谈到这个南行道跟异行道的问题。我们看他内容的文，他是这样说的。何为南行道？他说啊，唯靠自力勤修戒定慧，于无量劫旱涝忍苦，次第破见识惑、尘沙惑、无明惑，速出三界。所谓速出者，就是前后，对不对？先破什么？先破见识惑，入出地，或者是出果，然后呢，再破尘沙惑，成就后得智，最后呢，把无明惑断尽呢，出三界。这叫做速出三界，历劫修正。如果是大乘的话呢，就是历三大阿僧祇劫。啊，历三大阿僧祇劫，这个视为南行道。净土法师在他的序文当中评论这种人，如果他唯靠自力，请注意这四个字，唯靠自力。他只想靠他自己的加行力，只想靠他自己的加行力，就想要这个速出三界。他说这种人呢、啊，可以成就，但是呢，多诸为难，很辛苦啊，非常非常辛苦的这个事情。所以他说，旱涝忍苦，这个就是龙树菩萨里面说的话。这条路是一个必须要你不舍辛劳的修学，忍多少多少时间结束的苦难，才能够成就的。这是一条难行道。啊，他说啊，当今有些人很对自己的家行呢有信心呢，或者是所谓的过度信心呢，就觉得只靠自己的力量啊，想要速出三界，似乎是非常非常难的事情。这是难行道。第二条路，异行道。他说有一种人就单靠一句话、一句口号啊、一句佛号念到底，其他什么都不管了，也不断烦恼，也没有深信因果，在生活作息一切都没有改，他就自己每天就这样信一句佛号到底。我以前在福大的时候，我福大有一个同事老师了，他其实算是我的学弟，他也很服气这个净空法师，可是他只听净空法师一句话，晨朝十念就可以往生。因为他每天就是这样，他十念还是这样念的，还不是照空师父的教导，陈老师念就只是念十句而已。我们是静一口气，对不对？静一口气十念，然后这样子十声。他不是，他就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念完了，这一天就没功课了。他真的是这样子，晨朝十念就这样子，就很有信心决定说我可以往生了。那我这个礼拜天听到这个净空法师在评论本愿念佛，我所知道的本愿念佛并不是他所评论那个样子，不过他所讲的我想应该有一些行者是这样子的。他说有些人就抓住偶主的一句话，说幸运必得往生这句话，于是呢他也不发愿，他的三福也不修，他的三心也不发啊，九品心法一件事情他都不做。他说我信了，我心有个净土，然后呢他认为我就这样可以去，然后呢佛号也不念。他说哪有这种人可以往生净土，你说哪一部经哪一部论有告诉你可以这样子的？没有吧。啊，我想纵使你持所谓本愿念佛这种讲法，你如果不发愿，你如果继续造业，你也不发愿，你的佛号一句话也不念，这样子得往生吗？没有。好，我们也不讲这种太极端的人，讲那种只信佛号的人， 仰赖佛力，一心执持名号，得佛愿力加持，此生得至阿惟耶智，即速圆成菩提，这个视为一心道。约我来解读龙树菩萨的意思，龙树菩萨他本人的意思，他并不主张单单行难行道，或者是单单行易行道。依他整部十住毗婆沙论，他并不是二择一。在净觉法师的48愿的序当中，他也评论到，你如果光只靠自力，对不对，想要速出三界，汗劳勤苦都不见得能够成功。不是保证你三大乘集结，三大乘集结是说你这一生能够入智量位才开始起算三大乘集结。如果你连门都摸不进智量位，你三大乘集结的起算期间呢，都还早得很呢、啊。都还早得很。那么同样的道理，如果你只靠一句佛号到底，其他的助缘助行通通不修，你就没有看到阿弥陀经里面所不得已少善根福德因缘，善根有善根成就的因缘，福德有福德成就的因缘，明明白白写不得已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那么请问这些东西是什么？难道只靠一句佛号就够了吗？你出众猛烈的五盖，你念佛的时候还打妄想，做很多贪嗔痴的杂修奸杂期间，这个东西怎么样？你平常的生活对人对事习气一概都没有改。我们说虽然可以带业往生，是要说许我们带树业往生，而不是带新业往生。如果你业还是继续造，就跟那些不信因果的人一样，就相信我只要受洗就可以上天堂一样，这跟外道有什么两样呢？所以言下之意，十住毗婆沙论所讲的这极端，唯靠自力跟唯靠佛力这两个极端，都不是十住毗婆沙论龙树菩萨的意思。也就是说，你必须在这两条路当中找一条中道出来，那条中道才是从龙树菩萨以来，包括我们中土的这个净宗籍祖一直传承下来的东西。它既不是只靠自力，也不是只靠一句佛号，不是只靠你信佛会来救拔你，你就觉得没有问题。你自己的三业不用看管，你的心不用去修正，你不用去对治，你不用去亲近你的三业，这些事情这些助行你都不做，行吗？肯定做不到，肯定做不到。所以呢，难行道跟易行道虽然是我们今天拿来支持易行道就是念佛法门的根据，有龙树菩萨为我们背书，我们也相信龙树菩萨他是在阿弥陀佛国的一位诸上善人之一，我们虽然都是这样讲，可是并不因为是这样的缘故我们就排斥难行道，而把易行道的一句佛号一心执持名号就认为它就是只是一句佛号到底，我觉得那并不是一个完全正确的解释。如果我没有错解净觉法师的意思的话，他一开始序文就呵斥这两边，虽然他呵斥自力的人吼那个口气是非常非常重的，可是他呵斥唯靠一句佛号到底的就显得怎么样，比较和蔼可亲一点。我想还是有宗派的情感在里头啊，宗派的情感在里头。不过话说回来，我觉得两边都一样，都各打五百大板，不应当都说是哪一边是正确的。所以呢，我们今天在这两个根据底下呢，又进一步由道错大师，道错大师是谁呢？是注解往生论的谭鸾大师的弟子。从三岛大师二祖，然后呢谭鸾、道错这三个人倒是一脉师承，一脉师承，从三岛大师开始定下了持名念佛这样子的一个三根普被的法门。从他以后，这三位大德都一脉的变成我们今天整个现在中国佛教一个持名念佛的特色，阿弥陀佛信仰的一个首创者。因为他们所持的都是以阿弥陀经为主，从善导大师以来都是以阿弥陀经为主，因为善导大师他的师帖书 哦，观音寺的书就不是很主张要依观经修，他说末法众生要靠观想成就可能不是很容易的事情，所以他借着观想提供一些这个像三福啦，这个三资粮这些证件，他说我们可以借着这些证件来帮忙我们，可是他的皈依境还是定调在阿弥陀经。可是我们的初祖啊，慧远大师啊，当时阿弥陀经并没有翻译，他用的是哪一部经啊？无量寿经。当时东林念佛堂所依的经是无量寿经，所以今天我们来共同学习不管哪个版本的无量寿经，也就等于上推，不只是推超过道错谭鸾乃至于超过善导大师，直推到我们中土净土的第一祖，就是慧远大师。慧远大师的东林念佛堂，他的123个人通通依的是什么？无量寿经修行。而无量寿经里面所教的是什么？他应当也不跟阿弥陀经违背。所以阿弥陀经跟无量寿经，一个叫做小本的阿弥陀经，一个叫做大本的阿弥陀经，两个都是阿弥陀经，只是篇幅大小有不同。那么在道错法师的论当中呢，他就抉择出二门，这二门算是我们当今念佛人很熟悉的东西。他说啊，这个圣道门就是与娑婆世界但凭之力断惑正理得圣，得圣者是什么？入出果或出地，就是断见思惑。所以那个入圣那个地方呢，请写断见思惑，至少要断见思惑才能够封圣啊。那么这样子呢，得出果乃至于出地以上，乃至于得无学位，这个呢就叫做圣道门。那这个就相对于南行道，对不对？看起来就跟像南行道是一样的。那么净土门呢，叫做称念名号称佛本愿，请把这四个字要画下来。大家都只是解释到称念名号而忘了称佛本愿，称的意思还是行的意思啊，就是你的生活要被载在被承载在哪里，你要搭载在本愿的列车上嘛，对不对？你如果你的三业不称在佛的48愿上头，光只是称念名号行吗？你今天的文字都没有完全读懂，你只是偏取一门，乃至有人连称名都不称名。我说我只要信实有净土就好了，这个显然是行不通的。然后由此呢，用称念名号呢，然后再加上称佛本愿呢，这样子来往生净土一样。去那里就是到了阿弥陀佛国之后呢，才入圣德果，一样这边见佛，把入圣德果那边写什么？见佛闻法悟无生，这是经上我们所讲的东西。所以呢，圣道门其实强调什么？我多生多劫的修学声闻的法教，希望在这一生遇到能够教我声闻圆觉法的善知识，我这一生就能够成就出国以上，这是圣道门。而净土门是什么？净土门呢，是把所有的善根回向到哪里？阿弥陀佛国那里，再怎么样见佛闻法悟无生，是到彼国去成就圣道。圣道门是在此方，就在这个娑婆世界，借着自力因缘，依着声闻法教成就圣道门。或者有些人是生生世世常行菩萨道，可是我认为这个圣道门跟净土门，如果约这个来讲的话呢，断惑正理约这个入圣得果，我觉得是指二乘，我觉得是指二乘。因为二乘有当生成圣这样子的一个野心在啊，因为他自求解脱，不求度众生这样子的本愿。可是呢，大乘的菩萨行者他有度生的本愿，他以四弘誓愿，所以呢他的本愿力呢是庄严佛土成熟众生，所以绝对不是在自求解脱而已。所以在我们今天能够在往生这件事情上面呢，因为要生生世世常行菩萨道，所以往生这个往生者，般若经的说法最妥帖，他说生什么？生如来家，请在往生净土的旁边，那个净土的旁边呢写如来家。用般若经来说的话呢，就是这个意思。那什么叫如来家？如来家是随顺世俗的说法，因为我们今天呢只要在六趣 都有父母缘，对不对？哦，像我们说生在人天啊，生在人间，就要找到有缘的父母。那么当父母行淫的时候呢，我们就爱见其中呢，于中呢生出我爱境，然后呢就和合依托，在他这个母亲的这个胎中呢，就成胎、助胎、助胎、出胎，对不对？成就我们这一期的人生。那么所谓的生如来家，也是托世俗地，做世俗的道理。可是我们今天以什么为父母呢？以般若为母，以方便为父。什么叫做方便？方便者就是止观，方便者就是止观。佛的十名号当中有个叫明行足，明行足的明是什么？三明。三明以什么为体？以般若波罗蜜为体啊，成就宿命明、天眼明跟漏尽明啊。宿命明就是知道过去的因缘，天眼明呢就是知道我们现在的一切十法界的因缘或者三界的因缘，而漏尽明呢就是知道我不受后有、不受生死的牵缚啊、系缚、牵引，我不会有杂染受生的因缘，这叫做漏尽明。我知道我此漏有漏永尽，不再受有漏三杂染的牵引，我有这个自在力。所以呢，以般若波罗蜜呢成就这三明。那么明行足的行是指什么？是指止行跟观行，就是你要止住我们今天对于境界的虚妄分别，然后用真如理来观照生命境界，使我们的生命呢活在一个随顺真如理的生活方式上面。这条路呢就叫做明行，就是佛成佛之道，成就三明以及二行的道路。所以呢，这就是以般若为母，以方便为父。因为你只要成就止观，你对于生死是有自在力的。你有般若为正体，你的名言种子以般若为体，你一定会成就圣道的无漏种子，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就趁着圣道的无漏种子在般若这个树上继续一直不断的从种子出芽、长成苗、成干、分枝、花叶果，就这样成就。所以这个是母体。而中间呢，转依我们习气变清净的，要靠止观这个方便行。所以呢，在般若经当中说我们要生如来家，而今天呢，我们如果往生到净土，请问那里是不是如来家？啊，妙净长老最爱讲的《阿弥陀佛经》现在说法，他在说什么法？般若波罗蜜经，一定是说这个东西。不管说哪一部经，对于佛菩萨来讲，他一定是讲般若开智慧的经。我们去那边要干什么？你读阿弥陀经都知道了。去那边所有有情无情说法都在告诉我们念佛念法念僧，对不对？依着四念住、是如意足以及这个四正勤，成就五根五力、七觉知、八圣道分，不是吗？所以在那边就是修三教品啊，三教品就是止观呢、啊。所以净土是不是如来家？肯定啊，你如果再来为人，就更不要说下劣到三恶道或者是三界其他的地方去，根本没有机会学佛。所以除了人间有缘的父母，你如果碰到三智士，还有机会所谓生如来家。此外最铁定能够生如来家是在哪里啊？净土啊。所以般若经算是一个最支持净土行最好的方法。所以净土是大乘不共的法行。如果你急着自求解脱成圣的话，那个有所得的心叫做圣道门。而大乘不求个人的解脱，他把所有有缘的众生都当作自己的责任，所以呢，以净土行算是一个最中道的法门。所以墨学一直把净土门解释成大乘不共的三昧，大乘不共于二乘的三昧啊。那么圣道门是共三乘，包括大乘某些大乘在内的啊，成就三悉陀门正涅盘的这条道路。所以墨学是这样子看法这两个门。 所以这个两个门呢也不应当是单单行的，因为呢净土门里面有三基道品，对不对？有三的三基道品只是呢增上而已，所以净土门只不过是单求二乘解脱的增上一乐，他要更上一层楼，是把所有能够解脱的善根回向到阿弥陀佛国那里，跟等到你有能力以后呢，能够跟更有因缘的所有眷属因缘同成佛道。这是我对于这二道二门末学的解释，这有一点不同于净念法师，可是我听净念法师他的呵斥，我引申他的话来解释，我认为应当是这样看，否则你不是堕于单纯的他力，就是堕于唯靠自力，这两条路如果单靠一边，应当不是中道，应当不是中道。所以我们稍稍来检查这件事儿啊。而且有一件事情要告诉各位，善导大师我是没有读过他的自传哦，但是谭鸾大师跟道绰大师这两位啊，这两位师徒啊，他们两位都是学三论的，都是学般若的。其实呢慧远大师也是，善导大师因为我没有去考据并不知道啊。慧远大师是谁的弟子啊？啊，是谁的弟子啊？是谁的弟子啊？是罗什法师一脉下来道安法师的师兄弟，也就是学习什么的，学习般若经的，然后呢回向在无量寿经当中成就东林念佛堂，所以那个时候他所念的是随念三宝，念佛法僧三宝，依着无量寿经的法门成就往生阿弥陀佛国，啊，这样的一个法型。所以从净土的源流上看起来，几乎我们可以看得到净土的流派呢，几乎跟般若经呢这个法脉呢其实是息息相关的，并没有办法自外于般若道的圣道门，但是他不单求只是求自己自证圣道，而是希望一切众生都能够腾成同成佛道，而这件事情如果靠自力是成就不了的，所以必须要透过阿弥陀佛的本愿加持力，以自力加上你的佛力，就是佛力的加持，另外加上两个力量，你这一生的善知识的力量，再加上你的种性的因缘力，你过去有成佛的种性啊，如果你过去的种性你的声闻种性比较强，那么你可能你的偏好你的选择就会不一样啊，就会不同。所以这是我对于二道二门的解释，回应净戒法师一开始抉择这二力，你不能单靠自力，你也不能单靠佛力，应当把这四力合在一起。哪四力？自己一定要起加行，所以自力不能缺。我们上一次的唯识净土也讲，本愿念佛的48愿，这个法界现存的力量也要靠你自力把它开启，对不对？如果不行自力，是肯定没有办法开启这48愿的法界的能源，所以自力肯定要。而自力要做什么？就是要行三福嘛，对不对？修集福德智慧的这个善根，一切的因缘，然后回向佛回向往生净土啊，这些事情是自力恐怕少不了的。但是很重要是要信佛力，如果你不信佛力，你不求佛力的加倍，那么你会有很多的汗劳人苦，中间有多诸违逆，恐怕是你自力因缘会碰到退转的，会碰到退转的。所以呢第三个一定要求善知识，如果你跟善知识修为缘，想要靠你过去的种性也很难，当然了你有了善知识，你的种性跟善知识的教导相违也不行，所以还要靠你的种性力，就是因缘力。这是《瑜伽师地论》里面所讲的，任何一法要能够圆满成就，要靠这四个力量：自力、佛力、善知识力以及种性或者叫因缘力。这四个力量呢，要能够因缘合成熟，一切法才能够圆满。缺一啊，都会有障缘，啊，都会有障缘。那么这个印光大师呢，就说啊，这个净土法门是他力门果地教， 他你们的定义是说要靠着阿弥陀佛的四十八愿，然后呢以持名念佛来业障消除，福慧增长。而国地教呢是希望今以现在成佛的三圣能够临命终时呢来接引往生，因为他的本愿如是说，所以这是他利教。我把印光大师的这六个字稍稍改一下，我把它改成他利教果地觉，他利教果地觉。何为他利教？因为今天你说我平白无故我要在三宝面前发个愿，我想恐怕我发不起来。可今天我有一个很好的典范，就是因地的法藏比丘，他在四自在王如来之前发了四十八愿，这四十八愿可以做我这一生修行的典范。我也可以信这个愿，以这样的愿求愿往生，以持名念佛当作我此生跟彼生的桥梁，对不对？衔接这个法界四十八愿的力量，然后呢蒙佛接引往生。为什么？因为这是阿弥陀佛在本地因地法行成就的典范，是他力所教，我不用自己提什么见解，我只要随他怎么做。所以他力教就是模仿，我模仿谁？模仿法藏比丘。所以我鼓励每个净土中人应当要学习法藏比丘，不要把自己当作是一个业众凡夫，什么都不做，就只靠信你，然后你来接我。我觉得这太耍赖了，太耍赖了。所以我们要信这是他利教，我们有个这么好的典范，而且他已经成佛十劫，今现在阿弥陀佛过说法，我们为什么不把他这一生的因缘果见你当作是个典范，从他的因地开始学起。你不学诸佛的因地心，怎么样能够成就他的果地的果地那么圆满的功德呢？所以我把他利门改成他利教。我不用任何主张，我觉得我没有那么聪明，我今天所讲的任何道理都是我学来的，可是我觉得我很幸福，我能够学很幸福。今天如果我没有人能够学，我一直要不断的给到我这个蜡烛都干了，把电放尽了，我会很枯萎的，对不对？最幸福的人就是学生，他可以犯错，有老师可以靠，什么问题可以请问。他利教净土中人是多么幸福的事情，你不需要当爱迪生，对不对？经上讲什么你就真的这样子照着做，你就会有真实的觉受。圆觉经他还开了十二个菩萨问因地法行，对不对？每一个菩萨都说，然后呢楞严经也说二十五圆通，个个也都讲他的因地法行。所以记住哦，所有的佛的经论通通在告诉我们用什么，用果地的德来劝我们修因地的法行。所以他利教者就是教我们今天所亲仰的佛菩萨，如果你今天仰望爱恋他的果地功德，你应当从哪里开始？他的因地法行开始。这就是他利教，净土法门正是一个他利教，他不要你自己自创法门，不需要你自己想什么方便法门，完全不需要。他是有经证直接典范告诉我们一步一步这样的走上来的，所以我们要整部无量寿经要这样的读，而且这些都是从我们今天这一念心开始都可以做得到的事情。学他的因地法行是我们的起步，最后到阿弥陀佛国往生自然是我们的果报，不是吗？今天我能够用这样子的真心切愿，我必得往生，我还有什么怀疑呢？这才是本愿念佛嘛。如果我在里面磕磕扣扣，这个做那个我不做，你就不是学着法藏比丘的因地法行，你就是随着自己的意见，对不对？于法门当中自生拣择，这就不是佛弟子了，这就不是佛弟子了，就是自以为是了，用你的见真上来抉择法门。今天你要认同四十八愿，就不能够只看十八愿一条，你要把四十八愿全部都要做到，全部都要接受，全部都要认同。你哪可以愚忠说哪一条我接受，哪一条我不接受？随得了你吗？不行的，不行的。所以呢，我把 英国老师的这六个字呢，他利门改成他利教，因为我们要学所有经典当中这些佛菩萨当作典范，他的因地法行都是我所效法的对象，我于中不需要另外再发明了，我干嘛要发明呢？我完全养性了，对不对？然后呢，最高明的是圣解性，我能够起圣解，完全照做，不可隐转，没有谁可以令我改变我的方法，因为我看到他们是这样的成就，而他已然成就，我当然就更可靠了，我为什么要另外找一个我不懂的方法？这就是他利教。而果地觉，就这些佛菩萨现在已然成佛，表示他的愿他都做到了，所以今天他在果地所说的话是向我们做个保证，说你只要从因地法行这样的成就到了果地，他所看到的风光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们今天呢有一个密，我们经常讲密法。什么叫密法？密法的定义并不是持咒，显教也持咒啊。啊，各位显教中人，难道你们不持大悲咒吗？哈，阿弥陀佛四个字也是咒啊，往生咒也有咒啊。那只要持咒就是密的话，那我们显密就不分了。密教的特色是把果地觉当因地行，这个定义才是密的意思。所谓的密法，密法的密法的意思是把果地觉做因地行，就是信，信我的心在果地的功德加持底下，我此生此处此地一切的功德已然具足，一点都不缺，对不对？你要深信这样的东西。然后呢，结界坛城观想完成，我今天就在这坛城当中完成我的本尊相应的一切功德，这就是密。而净土法门就是密。如果你能够把果地的功德借来因地这一念业众凡夫来信靠，对不对？来信受奉行，那么这一念心就在修净土的密法，修净土的密法。所以我说净土法门是果地觉，我们是这么福报大，直接借着阿弥陀佛以及诸佛菩萨乃至于释迦牟尼佛在果地的功德上的眼睛看到的法界为我们报告，为我们介绍。他告诉我们说，成就佛果以后，那里的功德是如是如是这般这般，那我把所有果地的功德如是这般这样来看待我现在的因缘果，我此时此刻已然成就，用这样的心密合我的本尊，跟他的心相应，这叫做本尊相应法。把你此刻业众凡夫的心跟你的本尊三业完全相应，这叫做密。所以我说啊，净土法门是他利教，别人怎么教我怎么做，别人的典范坐在那个地方已然成功了，我就走一样的道路就好了。所以我只要走在古训人道基，我不用再发明什么道理方法。所以技术我完全毫无拣责，此心只是信愿行而已，对不对？那更重要的事情是你要学成什么样子呢？你要学成什么样子？所谓功德，功德不是 merit， 不是你的积分，像你到 7-11 买几块钱就有多少贴纸，几张贴纸就可以换什么东西，不是那个 credit， 你不是要去集那个 credit，而是你今天要能够在你的三业行处把那个果地的功德摆得出来，对不对？做得到，这个就是果地觉。今天他们在果地报告出来的功德，我们只是拿来少分少分的去做到，对不对？我们就可以这样子的因地法行而成就果地的功德。这净土法门就是一个标标准准的他利教果地觉。所以经常念这六个字的时候，我的念法是这样念的，这就是整个净土法门。所以呢，集众生心，就是我们现在这念心投大觉海，就是印光大师里面文钞里面的话，哦，这个八个字我爱死了。不离集就是不离，不离我现前这一念众生的心，